今天就来查我们的但以理书第九章，就是但以理的祷告。我们先就来看他的祷告。
马太主亚哈水都的儿子达林斯立为加利地归的王约年，就是他在外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引导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难，我便进士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声音，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会在近处会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存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得灾祸临在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爱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是连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因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成为你名下的。
好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祷告啊。它有什么重要，有什么特别呢？谁能跟我们讲一讲啊？或者是你怎么分析但以理这个祷告啊？
好几个书第九章都是都是祷告。
哦，真的吗？有这样的事情来跟我们说说。
但以理书第九章，尼希米记第九章，还有一个什么忘了，三个吧，都是一个很长一章的祷告。他之前肯定也祷告，但是这个祷告特别记下来，就是因为他看到我们现在，他说啊、哦，原来这个耶利米书上已经写了荒凉七十年为满、
嗯。
他看到这个之后，他就开始向神祷告了。他等于说他心里突然有一个，好像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哎，我有这个毛病，我这个毛病是怎么造成的？突然他好像有一点线索了，他就认罪了，他就说，
嗯，
就是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才造成现在这个情况？我们承认了自己的罪了，现在求你就来拯救，就是，使你的怒气什么偏离开我们，
嗯、
就不要再继续让我们承受你的怒气了，是这样的一个祷告。
第二题就是当时那个耶利米就写了信，就答于这个在。那个就是巴比伦的这些被掳的人
长老，
那个丹以理就把先知的这个信呢就肯定是读了，读了以后呢、嗯、这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所说的话很多人都不信，包括王也不信，王甚至把那个写的东西都撕碎了，但是这个丹以理呢他是信，他不但信、
嗯、
他是完全相信、
嗯、
他等着七十年的满为满，所以呢他就为着这个呢就有下面的祷告，也就是他的祷告这个方向是从耶利米写的那封信来的、
嗯、
也就是说关于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期限的事情呢，神并没有启示是远在巴比伦的丹以理，但是呢丹以理呢他得到的启示是说关于巴比伦这个国或者将来必成的事情的这一些东西，但是他的本家呢耶路撒冷那边呢他是一点消息都没有，神也没有给他特别启示，所以他就从这封信来呢就为他的父老、
嗯
为他的所出之地的耶路撒冷那边祷告，他祷告的整个过程呢，就是就和那个尼希米啊，或者他们的祷告就非常的像，就是说，就是为众人认罪，求神呢把这个列路挪去。
你觉得他是什么时候读到耶利米的信？他是读到了马上祷告呢，还是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七十年了呢？是什么时候了？
他这次不是说的很清楚吗？就是那个大利乌王。
嗯，
就是立为加勒底王的元年的时候，就在这一年嘛，他从
这耶利米的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是耶利米的信那早了呀，
那早了，
耶利米的信早了，应该是在我刚才还在那个什么耶利米书的去找了，找他什么时候写这个信，好像很晚，有一段时间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个信得的这么晚、
嗯嗯。以前先读到那些人没有把他转发嘛，或者他没有微信。对，
我是第一次读这段、
哦、那最好了，你有什么感受？
我感觉我看的并没有特别深啊，我自己的感受是是但以理在为以色列人祷告嘛，就是以色列没听耶和华的话，但是他为以色列的众人祷告、
嗯、
他也强调说这个大灾祸临到我们
是有原因的。对，
我刚刚红丽说了一点，就是他在这个首先啊，我想的是丹尼他在别的国家，我们说在正确说他寄居吧，但是圣经特别记载他这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不是在为自己，在为着整个以色列国，在为特别是在为耶路撒冷。
有一天你如果读到耶利米的信，你在巴比伦，先知在你以前写的信，哎，不知道怎么了转到你的手里了，啊、哎。也挖出来了，七十年未满，那可能已经至少相当接近了，因为这时候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已经过去了，他的儿子也过去了，对不对？哎，那这时候你会做什么？
赶紧把这封信发给弟兄姊妹看
了。这个信已经在别人手里面转了一圈了。
那就看现在以色列民他们的表现了。如果说他们现在还是在当像当初被掳的时候一样。
嗯，
拜偶像啊，不听耶和华的话呀、啊，
嗯，
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境况的话，那还是很危险的。
可是这个神说了七十年为满，那就是七十年为满呐、啊，对吧？所以这个建党七十年，我是蛮紧张的，我一直在看说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结果没有。嗯，七十年为满，这是神所应许的，等于这样说哈。照说这应该是个好消息啊。嗯，可是但以理的反应跟我们一般人只要读到这样一个好消息的反应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产生自我怀疑，就是如果七十年快进了，然后算一算，哎，是轮到我们
那你对这样一个轮到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会不会有但以理这样的反应？我们这样看就比较容易开始知道说为什么但以理自己要把这段祷告写下来，他的心情到底是什么。因为你就坐在那儿等就行了吗？你要有信心呐、啊，真的还需要我们求吗？神说70年，那算算掐掐指头，70年快到了，那就好了。我们到时候神会做事情嘛。但以理这样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或者自作多情？他不祷告又怎么样？难道70年这件事情就不会成吗？
耶利米的心里面会不会对70年有什么说明呢？
他的心里面好像是没有，他就是说叫他们在那个地方啊置产啊，安居乐业啊，生孩子啊，到了70年呢、耶和华会做事儿。所以我说照着那封信来看呢，要是70年快到了，哎呦不错啊，耶利米的信已经在哪儿了，但耶利米为什么要祷告，而且为什么要这样祷告，他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像他不祷告难道这个事情就不成了吗？
但耶利米到这个时候吧，他自己呢肯定是没有要回去的意思，而且他还不见得回得去。
是啊，年纪已经大了。
年纪大了，一个这边人不见得放他。你看当初的约瑟也都是请示了法老，法老才让他去回去。
啊，对啊。
像丹尼利这样的人，你想他在巴比伦被掳那么多年，应该算是、他是个俘虏啊，管他的是太监长的话，那他十有八九是个太监。
有可能，人家是这么说的。
这样的人，我估计他也没有家室，然后他就是被神这样用，神就把自。这么大的启示给他，然后在他巴比伦的那地方帝国里做了很大的官，管了很多的事情、他这么认识神，这么经历神的人，他肯定是希望说不满足于说是耶利米所说的，就是啊70年为满了，然后那个荒凉的年数尽了，
对啊，
就好了，就好像就是那个灾难没有了就行了。他肯定希望就是说除了那个灾难那个没有了，他是相信的，他绝对相信的。这些不管压制耶路撒冷的那些，上帝一定会把他挪走的。但是他不是这么满足的。像丹尼尔这样的人，他是希望说，这个要恢复神在耶路撒冷那头的那个荣耀啊，往常的那个荣耀。因为他已经被这个在这个时代里头被那个因为以色列人就是背逆嘛，然后他成了牺牲品一样了。但是呢，他希望就是神的那个眷顾啊，要回到以前呢，曾经耶路撒冷在那个大卫啊、所罗门那个时候。那个极荣华的时候，他希望是那个意思，他可不是满足于说仅仅是把那个压制挪走就行。所以他的后来你看，那个就是波斯王就是让重修圣殿啊。
对，
我相信跟他的祷告都有关系的。如果说是没有他这个祷告的话，可能也就是说不欺压他们了，就从监狱里放出来了。但是放出来的还有一个好工作才行。
当然他那个时候包括他在祷告时，他并不知道这个所谓70年为满是什么意思。那他这个东西跟我们现在有没有一点像呢？啊，我们先从这个大处来看啊，当他看见这样一个消息，他知道神有这样的应许，他所做出来的反应是披麻蒙灰啊，禁食多日啊，祷告。那他能够把这个祷告这样重新写过来，写下来，记下来呢？就表示他这个祷告不是像我们一样就眨眼睛一闭啊，就张开嘴随便说，他是真的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受，他觉得他有这样的催逼，他必须要在神面前做这样一个所谓的恳求啊。他不单是祷告，而且真的是非常恳切的去求。那他跟这个耶利米啊，或者跟我们呢、有什么相像的地方呢？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到什么东西呢？神有没有派他这样祷告？我们神固然很眷顾他，对不对？很与他同在。可是神有没有说你呢？以后呢，这个当年摩西怎么样为百姓代求呢？现在轮到你了，有没有这样的任命啊？我说没有嘛。那保罗呢？至少还有一个什么外邦人的使徒啊，你有个职分在身上。但以理有没有这样的必要？他有没有这样的职分？他这样去祷告是不是啊？有点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他这个情况跟我们的情况又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呢？
他们之前也是一天三次朝着耶路撒冷那个方向祷告
啊。对，
就是他向着耶路撒冷这个求福这件事情，他不是说是仅仅看到这个耶利米这封书信之后才做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事情，他一直以来保持了这么一个习惯啊。 甚至
保持了一个习惯，
性命于不顾，哎，置性命于不顾。
嗯，
多加读的时候我真的是没太听清楚啊，我的印象中他这里面他有没有提到圣殿啊？
哟，这个是个好问题，多加他有没有提到圣殿呢、
啊、好像没有啊。
他有说圣所，他说你荒凉的圣所，这个也算是圣殿、
哦哦、
所谓为耶路撒冷。对
对，然后刚才叶班长说就算是他这里没有提圣殿，但是他是朝向圣殿，就是他的心是朝向那个神的与人同住的那个地方。想当年所罗门祷告的时候不是有一段话吗？以色列人即便是掳到远方
啊，对对对，
谦卑啊、什么悔改啥的，
对，
神也能垂听，
向着这个殿祷告
回来，
垂听而且应允、这个是他讲的，
这成为我们家的主。
对
对，
就
很
祷告，
他难以想起他哦，你看我们这不就是在远方吗？
啊，我们这
不就是快回去了？七十年归七十年啊，但七十年到了、人家放不放人？你要走的话，你到以色列人中说这个事儿，光拿着这封信，一粒米这个分量够不够？巴比伦那些人认不认耶利米啊？你都过去这么多年的先知了是吧？当然还是这加上神的应许比较保险一点是吧？做这个祷告他得做一些准备吧。如果我是丹尼的话，我会想我该不该回去，到时候人家不放人，这个签证怎么办是吧？这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啊、又交通不方便，这么大年纪，所以说得先去从神那里找着应许。神如果说这事能行，大概还好办一点。比如蒙哥准备要回国大陆传福音，说在美国待了40年，这个有没有神的呼召或者什么感动是吧？你随便跑回来抓起来怎么办？
他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第一就是说呢，但以理到现在有没有跟这个耶利米见过面？大概是没有了，跟我们是很像的啦，啊。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鸽子，连多加我都还没有跟他面对面呢、啊。那虽然是在不一样的地方，可是是神的预言把他们，神的话把他们连在一起。当他连在一起的时候呢，但以理的心呢就被感动。那还有一件事情很特别的呢，就是刚才所说的，一般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就感谢主就是了，是吧？你会不会把这个这个耶路撒冷的事情啊，以色列国的事情啊，好像担到你自己的身上来？你到底是谁啊？你也不过就是一个神恩待你在外邦做到宰相的一个人嘛，对不对？神并没有给你一个为祖国的啊，或者说为教会整个的命运，为神百姓整个的光景，这个来代求的职分。哎，这时候就看见了啊，不管是但以理是尼希米，对吧？这两个人就跟耶利米和以西结很不一样，因为耶利米和以西结呢是神任命他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任命他做先知，这但以理没有这样的职分啊，尼希米也不过就是一个王的酒政。所以从这里呢，至少我们也应该看见，就是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是一个小人物，或者你跟神整个啊的作为啊，整个我们就说在中国在教会里边的作为是没有关系的啊。不，但以理年纪已经不小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当成他自己的事情啊，有任命也好，没有任命也好呢，他是非常恳切的，在以色列人被掳，神要带他们归回这件事情上呢，他可能一天都没有忘记。他你越是这样想，就像叶班长讲的，他一算是一日三次向耶路撒冷祷告，你越是把自己放在这个景况里面呢，你就越进入这个管他神有没有给你一个职分呐、啊，到最后你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他这样带球不是多管闲事？因为马上从神那里有使者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呢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大家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微不足道，我们是。可是尽管我们微不足道呢，尽管我们可能离开啊神工作的中心很远，我们什么都不是，但从但以理这个榜样来看呢，我是觉得应该给我们一些启发的。 啊，不要整天就是只想到自己手边的几件小事，是不是自己的生活啊，自己的工作啊，你要为神的家担忧啊，一直把你的眼光放在神的作为上。
其实你问了几个很好的问题哈，没有答案哈，我再把你一个没答案的问题再提出来一下哈，看看你能不能给答案。但以你的这个祷告，我不太能够相信说他这个祷告是因为看完了耶利米书才这样那个预言才这样祷告的，我相信他是一个每天祷告的人。好，所以你问的问题很好。那么他这个祷告到底跟这个看到耶利米书这个有什么关系？我就说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几个很难的问题没法回答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啊，我也是只是但是呢问问题就可以去思考嘛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我会想说他其实是应该是一直是这样祷告的人，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是看到了耶利米的
答案，对
预言，
对
让他可能会更觉得有一个紧迫感，
我同意，
啊，他觉得近了啊，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哎，主的日子近了，近了的话我们更应该迫切来警醒祷告啊，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看，
不是这样子了，因为这个七十年对他来说是一个答案，你可以天天为自己，你可以天天回想起来，你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那些贪官污吏，是不是？你看见那些拜偶像的事情，你有很多的后悔，你自己也觉得无能为力，但是你天天这样下去，它是没有答案的，你也不知道主到哪一天才能够把你，还有你本族的人从这里边救出来，因为他们所说的这个本族的人呐，和我们所说的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全地上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神是选了以色列人归自己为子民呐，啊，是一个了不得的身份。然而现在但以理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尽管神跟他有很丰富的同在，啊，也很帮助他，也很提拔他，可是就这整个的神的心意来讲呢，你不知所措，你也不知道说你再这样下去啊，你总不能像李后主一样就专写一些诗词歌赋，对不对？你总是希望说主能够给你看见在下一步啊神的作为是什么。那当他读到这个耶利米的预言的时候，他的心里显然是有一个希望之火点燃起来，他知道神从开头就没有抛弃他们，那这个没有抛弃要做什么他不知道，可是他的马上他晓得他第一件事情是要认罪，要为自己为本国的民在神面前的亏欠要把他认得干干净净，这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的地方，对不对？你看我们常常在讨论说为什么福音传到中国，或者说教会在中国人中间啊，不管是在北美的华人还是在国内的中国人中间啊，就是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彻底的燃烧，很彻底的洁净啊。你看我们现在讲说欧洲的这些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那你是胡扯了，他们不是基督教国家，只是因为福音传到他们中间之后，那个福音对他们这个民族性的那个洗刷以及塑造啊，有这么大的一个功用，以至于我们现在回头看呢，我们认为他们是基督教国家，他们是基督教人民，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来到中国呢？中国人都像扶不起的阿斗一样，我们有这么多的酱缸素质、酱缸文化还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常常讨论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实际上也是一种认罪，让我们明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的家族身上、我们的这个民族身上、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缺乏啊，以至于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碰到老中呢怎么就软趴趴的。为什么中国人的教会隔不了几年就要重新搞一次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出来？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就是有一点像啊，非常虽然只有一点点，可是也是有点像。但以理恐怕他有一个很深刻的思考， 当他这样思考思考思考的时候，逐渐逐渐就成了在以色列民跟神中间那个带球的角色。你要问本族的人向神祷告，你要知道怎么祷告，对不对？我同意叶班长讲，我也同意永根讲，他不是今天才想的。那当然一件很感慨的事情，就是70年时间不短了。70年几个世代，算20年算一个世代的话，70年为满，你就看看了，已经爷爷到了孙子了。这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神就一直讲，直到那个世代的人都过去了。那个世代的人，他们就是在，像摩西的诗讲，他们就在旷废，他们的年日就是旷废掉了。那这些人，他们被神管教，分散到世界各国去被掳啊。尽管显然他们已经有很多的人开始觉醒啊，知道自己真的是错了，但是仍然啊，是一声叹息啊，就过去了。他们看不见神下一步的作为是什么。现在呢，就像永根讲的，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那我们怎么样为自己的祖国祷告？还是我们就管自己周围的事情就好了？那但以理给我们看的榜样是不管你在哪里，你应当注意，你也应当为你本国的民呢、啊，在神面前代求啊。那刚才 Frank 讲的很好，还有尼希米也是第九章是吧？值得去比较比较，这些人都怎么回事的？他们有一个不忘记的事情，就是神在我们的同胞身上做的工作，在我父家的工作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北美许多的教会根本就不晓得中国大陆弟兄姐妹和教会是怎么回事，这个情况非常普遍。70年，哎呦，快到了，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怎么办？他第一个觉悟，彻底彻底的认罪，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倾心吐胆。也就是说呢，他在预备这个70年的来到。就好像说我们一面讲啊，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作为一个门徒啊，作为一个教会，你有没有在预备啊？你知道不知道怎么预备啊？对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你这大家都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你觉得有多少教会在预备建筑？他知道不知道怎么预备？嗯，啊，这个值得我们去想。那这个就比较离题远一点了，但是大致上来讲是一样的事情的。